第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是啊，如果法老一听就心软的话，就不要显这些神迹了。法老一听就知道自己错了，就不要显这些神迹了嘛。那人懂就好了，神迹是要显出神特别的恩典和审判的。我们愿在平常的时候就享受神的恩典，当然神特别给我们神迹我们也很高兴，只是记得不是这些神迹使我们很享受，是我们因着这些神迹更认识了神，更亲近了神，更信靠了神，更敬畏了神，那个叫我们享受，叫我们高兴。第二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也讲到说要叫你们知道哦，这些神迹其实盼望是写在你们心里的哦。那但是能够记在咱们心里吗？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他们一下就忘记了，诗人常常讲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我们在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也看到他们一下就忘记了，在士师记也看到他们一下就忘记了。写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不像新约是写在人的心上的话，那都没有用，世世代代传下去，他们能够传多少呢？信仰的沉传能沉传下去吗？如果不是圣灵保守的话，形式上天天教导，天天叫人背，也没有用。我自己是牧师，我特别知道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教导去传，像保罗说的，要用各样的方法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但是这如果不是信心，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背，我们死背，我们把宗教立法了，我们成为一个大家都每天要读经祷告，甚至都要十一奉献，那离神可能更远。那就是像欧洲，像中世纪的天主教的国家，可能很多时候有更多的虚假的形式上的基督徒了。我们要真的知道耶和华是神，是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借着法律啊，借着什么啊，把基督教变成一个国教啊，那都一点都没有用。父母要权柄让小孩去教会，可能小的时候需要，大一点如果他不愿意去，你强迫他去，他在心也不在焉，而且会更加讨厌基督教。啊，不过我们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让子子孙孙都记得这件事。不过很快他们就忘记了，甚至以色列的子子孙孙倒成为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就像法老一样的那个一个见证，知道耶和华是处罚包括自己百姓的。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不肯自卑，不肯承认自己错要到几时呢？这里我们看到哈，亚哈王曾经也是有差一点要死掉的情形，但他自卑了。在列王记上21章29节就讲到说，他做好大的错，就拿破葡萄园，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他的时候，他愿意自卑。如果他愿意继续自卑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拯救的。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所罗门祷告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或者神说，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自卑不是现在讲的自卑感，这个自卑就是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得罪上帝，我们错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神会怜悯的。在历代志下第三十四章，那已经是相当晚的时候了，但是即使很晚还是对有些人机会。在历代志下的三十四章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需要自卑，需要认识自己。那约西亚王真的是自卑了，就哭泣了，所以神就说，那我会应允你啊，愿我们也都像约西亚王，看到神极大的审判要来了， 知道自己的错，知道自己有很大的危险，就寻求神，或许神会怜悯恩待，神一定怜悯恩待，他的方式是永远的怜悯恩待，当然可能在经验上会有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自卑，快快的自卑，自卑是有行动的，那行动是自己谦卑，在这里是容百姓去侍奉神，我们自己也侍奉神。
第四节，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哎呀，感谢主，弟兄姐妹，神遵着神的话做，大家都有福气；不遵着神的话去做，要不然就是好东西被神拿走，要不然就是神把坏东西加给我们。当然了，这个好坏我们很难用今生来讲，坏人不遵守神的旨意，神好像加给他们，有的时候会有长命富贵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宁可要神的话，要神的灵加在我们里面，要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神的十字架来带领我们。第五节，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那吃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好，耶和华要让蝗虫的灾到埃及哈。当然我们也知道，蝗虫的灾在以农立国的国家里面，从古到今都非常的可怕，我们听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旧约约珥书里也看到，蝗虫象征着神所要带来的刑罚，有的时候是指军队，那么因为军队也像蝗虫一样，就是破坏嘛，就是吃嘛。来了之前一片绿地，走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什么有生命的都看不到，军队也是这样子，约珥书的军队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在约珥书还看到这样的惩罚之后，若是人带来了人的悔改，可以带来更大的祝福。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蝗虫的灾哈，启示录里很多的灾都跟出埃及记是类似的，因为出埃及记的灾有一点预表哈，有相当程度的预表将来人在顽梗悖逆中所要受到的最大的审判，以及也是预表说神的儿女在等候神拯救的时候会经过很长的很多的艰难哈。我在这里也想到说，有人喜欢讨论的灾前灾中还灾后被提哈，我相信只要是出自敬畏上帝的心来解释的时候，敬畏上帝而且规规矩矩的按照文法按照背景来了解的话，我想都不会出太大的错。我们可能都看得不完全，但是可以互补，我想灾中灾前灾后都可能有它的道理。如果就出埃及记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也是在灾中啊，也是经过了这灾，那就灾后了。那么是不是也是灾前呢？好像没有灾前哈。那么但是那个灾没有伤害到他们，但是他们也经过这些。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末后的大灾难，或者现在平常一般生活的灾难，我们都会经历。那这十个灾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以色列人。我们想不可能包括水变成血啊，包括这些蝗虫，就算不在以色列境内有，或者说以色列所居住的地方没有，埃及没有东西吃了或者受到伤害了，还不是又要来拿以色列人东西吗？啊，我们知道神会保守，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会被影响到。愿神的保守使所有的影响在我们心中都产生正面的。第七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摩西在这里讲说，再没有这样大的灾了哈。有的时候圣经上会讲以后也再没有这样的灾了，以前以后都没有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用历史的记录来比较到底谁哪个大哪个小。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总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也相信人一直顽梗化的话，那会带来更大的惩罚。那现在法老的心真的是越来越硬啊，甚至不止他硬，他比他的臣仆还硬，神也让他的臣仆硬。就是我们说过，这是神的预定的计划，但是也是人的责任。人如果在神的 各样的恩典和警告当中，各样的击打和安慰和医治当中，显出各样他的作为，就像耶稣显出各样的作为，神迹奇事。如果人还是不能悔改的话，那迟早有一天，或者他越来越会变成刚硬，变成亵渎圣灵的罪，就是他心很硬了。现在法老是最硬了，硬到臣仆都会说，这个人为我们的网络要到几时？就这个人一直在害我们，要害到什么时候啊？当然现在摩西地位已经很高了，他在害我们，我们怎么不把他杀掉呢？现在大概没有人敢讲这句话了，知道他极大。如果神不是把这个恩典一直放在摩西身上，哦，那法老和他臣仆早就要把摩西杀掉了。我们看人有的时候是这么玩梗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也想要杀很多其他的神的仆人的，有的时候神也让他们杀成了。那但是摩西因为有更大的使命要带这些以色列人出去，所以神没有让他们杀成。当然我们也要说，就算神让摩西被杀掉，神一定还能兴起其他人。我们的神从来不被任何人间的事拦阻，事实上神在引导这些事情。现在他们说，哎呦，赶快让他们走吧，去侍奉耶和华吧。不只是要离开埃及，要去侍奉上帝。各位，我们不只是离开罪恶，我们要侍奉耶稣。当然了，如果离开了罪恶，就一定在侍奉耶稣。如果不在侍奉耶稣，即便我们好像做一些没有害处的工作，我们也还在罪恶里面。神要我们完全属他，完全侍奉他。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更坚定的心志哈。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不让他们侍奉，埃及已经败坏了，这个世界还能活下去，这个世界不认识上帝的人还能够继续的生活，是因为他没有太妨碍到神儿女。如果他妨碍太厉害太久，神一定会审判。虽然这种审判对于信心小的人不大有用啊，他们会觉得说神的审判来得太迟太晚太轻太慢了啊。不过我们会说都是最好的，神显出他最美好的作为。各位，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有在离开上帝而败坏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吗？我们生活是不是有得罪上帝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吗？上帝用第几个灾带提醒我们了呢？我不是要各位有恐惧的心天天神经兮兮的，我实在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更喜乐更平安，就是在上帝的光照提醒下我们走正路啊，不要故意的得罪上帝。第八节，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好了，这个时候还没有灾，但是臣仆的劝告居然也有效啊！有的时候劝告是毫无效果，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听劝，哎呀，就是一意孤行。各位，我在越看法老，我越是心痛，也心得安慰。心痛就是自己还有很多人怎么常常就跟法老一样。我们不要觉得法老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这么顽梗、这么笨的人。哎呀，世人都是这样。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都硬得不得了，我们都爱罪、恨恶上帝的不得了。那也很得安慰，就是我的确看到自己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在顽梗悖逆当中，还是被神怜悯，使我们没有像法老这么顽梗。哦，弟兄姐妹，我们能信耶稣，我们能悔改，我们能认罪，我们能哭泣，哎呦，都是太有福气的事，这让我们避免了多少的灾难呢？那我们也真是要为那些不肯悔改的人难过了。那他们一定要走法老的路，那有什么办法呢？啊，神已经一再提醒了。好，现在法老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神，这是出自法老的口了。他不只是说你们不可以离开，或者说你们可以离开，甚至是去侍奉，勉励他们去侍奉神呢。当然这句话不是出自他的内心，但是也恰巧就表达了上帝造我们的目标，就是去侍奉神，不侍奉任何其他的。好了，但是法老总是有一些顽梗悖逆的地方，那要去的是谁呢？要去的是谁？是我们全体没有一个要漏掉的啊，弟兄姐妹，记得神要他的儿女一个不漏的，像那浪子的比喻一样，一个不漏的，又像一个身体，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每一个肢体都发挥它的功能，没有一个是不发挥它功能的，通通都要去，因为神爱每一个属他的人。是谁要去啊？每一个人都要。
哎，我们如果再讲的广泛一点的话，事实上万事万物都应该侍奉，包括你法老也是。但是在罪恶的影响之下，在神拯救的计划中，有些人侍奉神的方式就是彰显神的震怒，彰显神公义的审判，像法老一样。就像那些坏人侍奉法律，就是要显出法律的威严公正，对这些恶人也会有公平的处置。很可惜，法老要用这种方式来显出来他是侍奉神的，侍奉耶和华。当然这也是讽刺的话，谁要去，每一个人都要去。我们愿我们都登耶和华的山，愿我们都学习他的律例，愿我们都敬畏他。第九节，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在这里我还是说，摩西并没有说谎，但是也不是避重就轻，但是摩西讲的还是恐怕我们会觉得没有把最重要的要讲出来，就是说我们一去就不回来咯。这里也没有讲到说迦南地，但是实在是一去就不再回来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离开罪恶，我们永远不要再回头了。当然我们都会有得罪神、跌倒，或者是滞留不进甚至退的时候，那愿我们总是就是一直往前面走。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什么是节？天天都是节。我们天天向神守节，日日向神守节，辛勤的守节，日日都是活在主的面前，日日都纪念他奇妙作为。守节都是纪念他奇妙作为，敬拜他。那我们天天都应该纪念他奇妙作为，天天都应该敬拜他、歌颂他、赞美他、侍奉他，也就是我们彼此相爱。那天天都是守节的，所以我们不会回来了。那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并不是去一个迦南美地，整个世界都堕落了，没有一个迦南地，迦南地也并不干净。我们就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守节，天天守节，时时刻刻敬拜我们的主，赞美我们主，侍奉我们的主，借着所谓的世俗的工作和世俗的家庭，我们显出我们是在敬畏上帝的。第十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哟，这法老真是，哎呀，我们也只能说他实在太刚硬了。他刚硬在哪里呢？他说我容你们去。摩西讲得很好，真的，各位，我们愿我们再一次有主的心，不要有一个漏掉的。凡是蒙拣选的都是属神的，不要有一个漏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谁是蒙拣选的，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让所有的人都蒙恩，福音要传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提醒、责备、安慰、鼓励每一个人。当然这每一个人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拯救，那被神拣选的就会有正确的反应。那在这里讲得很好，我们都要守节，每个人都去。那法老是啊，你们都去啊，去了。他又讲了第二句很棒的话，第一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个是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我们已经讲过，神的同在是那永恒的祝福。现在法老居然这样祝福他们，当然这也是讽刺的话，就跟你们去侍奉吧，他心里还是恨死了，你们要侍奉我，你们怎么可以去侍奉上帝？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耶和华怎么会与你们同在呢？我的威严或我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有的时候给你们点鱼吃，那是我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的命令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在这里做我的奴隶，我与你们同在，你们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怎么能祝福你？你们怎么能够侍奉我以外的神？法老很狂妄，他说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实际上他是希望这些人在他这里被他来奴役。你们要谨慎，因为祸在你们眼前。法老还在嘴硬哦，其实他在预言他自己的遭遇，有祸在法老的眼前啊。哎呦，法老看到没有？听到没有？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听到没有？我们能不能快快的悔改呢？壮年人去侍奉吧，这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们的老婆孩子留下来啊，你们的牲畜也留下来啊，可以你们去侍奉一下就回来啊。 或者这也有一个意思，也是讽刺的，壮年去侍奉，各位谁能侍奉上帝？侍奉是工作，甚至是劳力的工作，不管劳心劳力，反正要花很大的力量，全人投注，我们谁能够侍奉呢？小孩和老人或者女人不大能侍奉的，壮年人去侍奉吧。法老又在讽刺中讲了一句真理，趁着年轻我们好好侍奉主。我不是说年幼年老不能侍奉主了，但是的确我们在精力充沛的时候，若是真是谦卑，那是最好被主用，那是最好的事。我每次想到这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痛，哎，我浪费太多的时间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就好好侍奉他。那么往者往矣，来者可追，我们也不敢说来者可不可以追，看神给我们多少，但是我们就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侍奉主吧。这里法老讲的针对壮年人去吧，其实我摩西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去，这是你们所求的，那你们去，你看看我会怎么整你，看看你们会碰到什么祸事。当然法老现在也没想到，但是我们从他这话里，你真是可以看到他在充满了邪恶的要准备来报复，来整这些以色列人，他也不知道有更大的邪恶在等着他，人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可以说这也是你所祈求的，你祈求的是我要整一整这些以色列人，那么你祈求的，你就会看到整以色列人结果是怎么样。其实过去400多年整以色列人结果已经现在开始了，神可以不报应，如果你就乖乖的让他们走，神真的随时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所有的刑罚都落在耶稣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听的话，那最后的审判会临到的，我们今生快抓住机会，他们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事实上后来也是耶和华也说把以色列赶出去的，是求他们出去也是赶出去的，以色列想留都不能留的。哎呦，我生活中不也有这样的情形吗？有的时候我们是被赶离父家，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被赶离公司，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被赶离国家，因为我们信耶稣。这个在台湾还不大有，但是在历史历代有很多啊，清教徒甚至在Church of England 在英国国教之下被赶出去啊，大规模的移民到荷兰，还有最后到美国啊。他们赶出去是为冤屈于啊，就是其实如果说以色列人被法老赶出去，摩西被赶出去，那法老是把最好的赶走了。诶，不是要赶走吗？对，其实以色列人如果出去对以色列人是好，但是对法老是不好。不是说那些劳工没有人做了，而是以色列人如果真的能够在这个世上跟法老跟埃及人能够和同舟共济的相处，而以色列又好好在敬畏上帝，甚至带领埃及人信主，那是最好的了，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的。但是要有这样的做法，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一定跟他们分开，我们不能跟他们混杂，他们跟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要改变他们之前，我们务必要分开。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要做盐做光没有的态度。你不肯跟他分开，你要世俗化，你要学他的，你怎么指望你有见证让他们来学你，让他们来悔改呢？好，不过我们不要讲这么多了。他们从法老面前被赶出去，哦，法老赶出去了他的救命恩人了，当然以后以色列也是非出去不可了。